我们讲到的是沙迪教会，沙迪教会的罪恶就是他一切所行的都不够完全，不够完全。我们说这不稀奇，每个人每个教会都不完全，我们也没有一样是完全。从律法的标准来看，我们都不完全，但在这不完全里面，我们要得到神的称赞，就只好有信心，就非有信心不可。而他们显然就是失去了对主的信心。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这也有一点让我们想到第二章第五节对以弗所的教会，让他们能够悔改，也是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这是要回想你原来是怎么领受的。我们回想过去哈，有的时候是不需要的，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当我们在世上哈，基督徒尤其需要有这样的确定，而且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需要这样跟人家讲，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定罪啊，我们很多时候犯错，我们这一生犯了很多错误啊，父母犯错，我们自己犯错，其他人犯错，在这个犯的很多错误里面，我们常常会被控告。那么保罗说他忘记背后，努力向前，那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再被这些事情控告定罪。如果有控告定罪的，约翰告诉我们说主比我们的心更大，因为很多人心里不安，包括精神方面不宁静，就是因为在很多的错误里面很难过。那我们要忘记这些，忘记过去的错误，要想到都被主赦免了。我们对过去的不好要忘记，我们对过去的好也有某种程度的忘记，因为很多时候人不能往前走，就一直在想，想当年，想当年，想当年，我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过去的好和坏常常成为我们继续往前面走的一个包袱，这些让我们都能够忘记。我们的罪恶不好，这些不要再记得了。爱不计算人的恶，我们也不去想这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圣经又常常跟我们讲，我们对过去要记得，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哦，我想我们不要忘记神在各样事上对我们的美好，也就是我们记得的还是都是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我们自己的成败哈，我们都不要多去想它。当然，我们所有的成败也都在神的掌控当中。就是这是勉励弟兄姐妹，哪些该想，哪些不要去想的那些东西。就是如果任何一个思想叫我们能够更积极的依靠神，任何一个思想叫我们更感恩，而不是绝望的话，那我想我们多去想这些。所以以弗所教会要去想你是怎么失败的，你从哪里开始往下掉的，这里要想你当初是怎么领受的，怎么听见的。各位也可以回去想到，在以西结书16章那里有讲到说，以色列神跟他们讲一些历史，这些历史记在圣经上都是叫他们能够想到上帝的恩典。你是怎么领受的？你要想以前你怎么会领受，你要想你原来是一个何等可怜的人，神给你多么大的恩典，我怎么听见，怎么领受。各位所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听见和领受当然都是圣灵的工作，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说，哎呀，主真是又真又活的。慢慢哈，很多时候即便我们真的是领受了上帝很丰富的恩典哈，有的时候因为碰到新的困难或我们新的成就临到的时候，我们就会慢慢觉得，哎呀，以前那次可能是巧合了，以前的这些事恐怕是偶尔的事了，不是真的。我想每个人受洗多少都有被感动过，多少都觉得哎呀神很好，有的很剧烈很强烈。可是你看有那么多基督徒后来就不来教会了，后来甚至就不信了。所以你的经验不管多强哈，圣经上也有这么一句话，等不多时他们就忘记了。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最多这种情形，等一下就忘记了。各位我们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是活在肉体之中，我们的软弱常常叫我们把上帝的恩典泯灭掉啊，那可能真的不是 巧合吧，别的宗教里面也有。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想到我们是怎么领受的，我们怎么听见的。那这个时候呢，其他弟兄姐妹的见证扶持也能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也常常会犯错哈，而且要遵守神的话哈。神的话要听，要思想，要记忆，要明白，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要去遵行。这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如果不遵行，我们是把我们的根，我们把我们的房子建在沙土上，风吹雨淋一下就没有了，并且要悔改。这个悔改呢，不一定是杀人放火才需要悔改，悔改总是在上帝的恩惠和慈爱中发现，哎呀，神给我预备的这么好，因此悔改总是要想到是正面的。悔改不是只是很懊恼、很懊悔，我怎么做这个错事？我怎么投资错了？我怎么会买这种股票？哦，或者说我怎么交这种男朋友、嫁这种丈夫？哈、哦，这些都是懊恼，都是对过去做的事情的不满意，这个也难免的。但是我们悔了，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错，或者别人做了什么错。我们要改，那个改哈、啊，不是啊，立志不抽烟这些改，改是让我们更亲近我们的上帝。如果你只是悔哈、啊，悔到最后就自杀了；如果你只是悔，对这些错误的难过，到最后就是得精神病了，因为你没有办法改那个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嘛，太难过了。那就会越陷越深。我们悔改是一种绝对有盼望的。我回到上帝那里，就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我现在没有东西吃，我悔改，我回到我父亲那里，他最少可以让我做一个雇工。当然他想的还是错的，神给他，他父亲给他的比雇工要好得多，视他为儿子。让神的慈爱、怜悯、全能、公义、良善藏在我们心中，成为主，这个主宰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然后这保罗对我们的劝告。悔改不要只想到是懊恼过去的错误，要对上帝有盼望、有力量、有信心哈。好，要悔改，然后显然这个领受、听见、遵守、悔改，跟警醒也有关系。如果你不警醒的话呢，就会继续掉下去。警醒也是圣经里常常喜欢用的。警醒呢，当然就是提高警觉咯。那耶稣用一个很侮辱自己的话来叫我们要提高警觉。他怎么侮辱自己呢？你知道耶稣像贼一样，贼就小偷啊，我们主耶稣像小偷一样。他当然不是小偷嘛，他到我们这里来也不是要偷我们的东西，他给我们还来不及呢。可是耶稣的确常常讲，他像贼一样，他像一个，就是那个重点不是说他要偷我们的东西哈，重点是我们可能会失去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生命。那什么叫做他来像贼一样呢？你如果知道有贼要来，就会很小心。这个我们也不一定要只想到贼啊，如果你知道现在都在流行感冒，那你会很警醒，你进出都会戴口罩，或者你会小心一点。那个警醒啊，总是对我们自己常常会偏行己路有一个提醒。哦，各位，这实在是因为我们活在罪恶里面，我们好像一个弹簧一样，总是动不动就弹回我们原来那个本相，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去想神，不去想神的慈爱和怜悯。所以你要警醒，就是说你要想到时时刻刻要想到。这个想到当然也不是一天到晚在一种很紧张的状况中，我们也是在安息里面，让主始终是在主导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如果不警醒，我会临到你们那里像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耶稣不是贼，但是我们常常会东西，最重要的东西会忘记。你会忘记你自己的生命，你会忘记上帝给你的永生，你会忘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这我们忘记，然后我们忽略了，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就丢掉了。各位，我们都有忘记东西的时候， 啊，身份证掉了，健保卡掉了。而常常有人问在哪里掉的，真开玩笑了，我知道在哪里掉我就找回来了，而不知道啊，想不到啊。那当然我们会有想不到的时候，但是我们总知道，就是要不是肉体的情欲，要不然就是眼目的情欲，要不然就是今生的骄傲，要不然就是太忙碌的工作，要不然就是太清闲，要不然就是电视。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好的坏的，通通都会影响到我们远离我们的上帝。那我们也相信神会帮助我们，让我们把它当作至宝哈，把它当作至宝，不要让这里的贼啊，其实贼要来偷偷宝贵的东西，我们没有宝贵的东西，我们宝贵的东西就是耶稣。耶稣要把自己偷掉，那是什么意思？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心中的耶稣被我们慢慢的忘记。耶稣要来偷掉，其实就是我们自己慢慢忘记他了。所以让我们始终不会忘记，这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一体贴到肉体就一定会忘记，就一碰到危难的时候，然后祷告一两次神不听，我们马上就又回到自己了啊，这个上帝大概不可靠，或者是很多的抱怨。所以这里的我几时临到你，你不要只想到说，我一再讲到说，不要把启示录只想到说主耶稣的再来。这个几时临到你，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神什么时候到我们中间给我们随时的帮助，或神什么时候，或者调过来讲，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会慢慢的忘记了上帝，这我们会忽略神帮助我们。第四节，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哈，这还有几名，这几名应该也跟第三章第二节兼顾那剩下将要死的，就是还有几个没有死的，还有几个没有污秽自己的，这衣服没有被污秽啊，大概这个意思，各位这也很难听，这衣服没有被污秽大概也是指这些人没有行淫乱，衣服没有脏掉，没有行淫乱，衣服没有脏的意思，当然就是说他没有偶像，没有就对上帝是忠心的，是专一的。他们没有污秽自己的衣服，其实就是表示他那衣服还是上帝给他的洁白的义袍，没有污秽，他还是信神的。他们要穿白衣，就是神继续会把这个洁白的圣那个义袍加在他们身上，与神一起走。穿着白衣与神同行，大概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我们是他的心腹，跟他一起走；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我们是他的同伴，跟他一起走。神是圣洁的，跟神一起走，最早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以诺，那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直跟主走，耶稣的门徒也是跟着主走。这个跟着主走当然也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们今天不可能跟着主走了，这跟着主走就是对他的顺服，对他的信靠，对他的交托，他在带领我们走天路，我们跟他一起走，我们是离开这个将要灭亡的世界，我们是进入那永远的国度，永远的城，我们离开索多玛俄摩拉，我们离开埃及，我们进入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将来要进到流奶与蜜之地，甚至我们现在已经具体而为之在尝到这些美好的了。他们是配得的，配这个字我们也说明一下啊，配啊，从一方面来讲，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不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配成为他的心腹，我们不配得到这一切，因为我们所做的都是污秽，都是下流，我们自己也是错误的，我们所行的一切都是不好的，我们不配。但是当主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主使我们配，主使我们越来越美好。就是这个我们再一次想到说以西结书十六章那里讲到，以色列原来好像是一个没有人要的弃婴丢在路旁，然后耶和华就看到了，然后耶和华就养他，耶和华就让他成为一个极美丽的女人，然后耶和华就娶了她。这都是以西结书的描述哈。就我们身上有没有美好呢？我们身上没有美好。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本来就是一个虚空的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我们有的都是罪恶邪恶，但是上帝的恩典呢，就让我们这些一切的美好变成美好，不美好变成美好的，就配得。所以从一方面来讲，我们配不配，我们也应该配，因为我们从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里面，我们结出的果子来，我们从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我们因着信心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配得这一切。但是配得的一切都是神白白给我们的不配的恩典，是我们有的。如果再用人间一般的故事来讲，就是我们真是很差劲，但是有个最好的人，就从我们最小的时候养我们教我们，让我们以后成为一个非常有出息的人，那这一切都是那个人养我们救我们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的。就连这个比喻也不恰当，因为人间如果有这样的人，这个人自己总还有一点努力嘛，这个人总还有点底子嘛，他还有一点点配。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是完全不配的，但神就让恩典加在我们身上，使我们越来越丰富。所以保罗也讲过，你们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就是配给你的，给你这么好的，你就要善用这些美好的。所以这耶稣也讲过这个比喻，就是给你五千两银子，你要能赚五千两银子。不是耶稣是要我们放耶稣放高利贷，哇，今年100万，明年要200万，那这太高了哈。但是恩典是很丰富的，你把神的恩典要活出来，能活出来也是这个恩典使你活出来。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是很感恩又很谦卑的，我们很谦卑，我们随时随地看到我们没有任何资格理由骄傲，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很美好的服事，很爱人，很爱神，很圣洁，很努力，很摆上，你要知道这都是神的拣选和恩典，我们不配，我们没有什么要骄傲的，因为这都是出于神。但是我们也没有什么要自卑的，我们刚刚讲过，你不要一天到晚被控告，哎呀我真是好烂，怎么又这么差劲又这么不好啊，这些都是真的。但是当我们信神的时候，而我们应该随时信神，神就把他的恩典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如果一天到晚讲自己不好，不要讲成变成羞辱上帝，不要讲成对上帝的赦免和拯救忘记，那不好。所以基督徒不是一天到晚很自卑的，我们绝对是谦卑谦虚，承认自己没有，而且不是那个虚假的客气，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自己没有。但是神丰富的恩典也求主让他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可以把荣耀归给主。我们有成就我们不会骄傲，如果我们没有什么成就，我们真的是有信心，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有人神多给嘛，有人神少给嘛。神要求的不是我们赚多少，是我们是不是完全摆上，就好像寡妇的两个小钱一样，并不多，但他都摆上了，让我们能够配，就是完全信靠他。好，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们都看到在启示录好几个教会都讲到说得胜了以后有什么样的赏赐，我们也还是说不是我们自己好使我们能够得胜，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得胜，不是我们自己好，但是这恩典一定要从主来的恩典一定要有结果，不结果子主也是很严厉的对付啊。得胜了神会赐他白衣，前面有讲白石都是白的，我想都是指纯洁的意思啊。这个白衣其实你本来就已经穿了，现在就是有更高贵更完全的。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个涂抹他的名哈，当然从最早的时候就是摩西在出埃及记32章曾经讲过的，就是以色列人犯罪，摩西为他们求，摩西说了一句话，我愿意自己的名字被涂掉，让他们得到拯救。当然这是不可能的，除了耶稣的救赎来代替我们，人间任何的代替都是不可能的，神会很公平的来对待我们。但是那里好像有个意思，就是这个名字可以被涂掉的，这我们又回到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 那我们还是说，就神永不改变的旨意来讲的话，没有改变。就我们人来看的话，很多的改变，只是这些改变在神的旨意中都在进行，都是神原来就知道了。这个涂抹他的名哈，对我们人来讲是很真实的提醒，就是你不要自大，你要谨慎。已经煮熟的鸭子会飞掉的，已经给你的永远的不变的恩典，你要轻看会拿走的，这对我们人这边来讲。但真正属神的人，当然神会保守他。神，我们也有一个绝对的确定，神会保守我们，在这艰难里面，神都会保守我们。圣经里包括启示录这么多对我们的一些警告和提醒，和我们应该努力，就是你要知道很多的艰难在我们生活当中，而这些艰难，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些艰难和这些引诱，就忘记那至宝最美好的了。你配不配得这些好的东西？哦，各位啊，神是拣选了我们，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好像天国的比喻里面，耶稣有讲说，天国好像一粒重价的珠子，人找到了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买这块地，把这个珠子藏起来。那个珠子啊，有两个完全相反的意思，一个珠子就是指耶稣，好，我们找到了耶稣，把它当作至宝，我们撇弃一切要来得到我们的主耶稣。但是那个珠子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是我们人，就是耶稣找到了我们，然后把我们当作珠宝，保守我们一直到永远。这两个含义都有。我们可以说，我们本来是丑小鸭变成天鹅的，我们本来是堕落的，神把我们变得非常非常的美好。那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能够配得这样的美好的恩典。如果不配得，我们得到的就会配得地狱硫磺的火嘛，这很恐怖哈。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个也是一件我们很需要有点稀奇的事情。耶稣在福音书里，马太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都有讲过，就是在地上不认我的，在天上，在我父面前我也不认他。哎，各位不要这样想啊，好像耶稣很小气哈。这个谁认不认谁哈？好像我们曾经不认主，主就很生气，说我也不认识你，这种报复。这里当然有一个意思，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不承认耶稣。那么因为罪恶的世界不承认耶稣，我们这些在罪恶世界而属于耶稣的人，有时候就不好意思讲我们是基督徒了。这个恐怕最明显的情形就是我们弟兄们在军队里当兵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谢饭，哎呀，这谢饭人家会笑你啊，我就不要人家笑我，我就不敢给人家知道，有时候还想很多的理由告诉自己，哎呀，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所以我们就不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其实自己胆怯了哈，或者以神为羞耻哈。各位不要有一种想法，好像说，就是主很小气啊，我今天没有认你，你明天也不认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看到主耶稣是一个至宝？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类的故事也很多，你们听过吧？有一个妈妈哈，在有一次火灾中救了她的女儿，那么她女儿呢，救了她女儿，而且她很爱这个女儿，但妈妈被火烧的脸就非常非常丑。那妈妈呢，每次去送饭啊，这都是以前的故事，送饭到学校的时候呢，女儿都会说，我家的佣人送的，因为他不愿意，他不好意思说这是我妈妈，他怕人家看不起。然后后来他说那是，后来人家说，哦，你家佣人来了，他妈妈一听到就很难过，
怎么你都不愿意承认你是我女儿，我是你妈妈？他就把这件事跟他讲了，哦，他就很感动啊，以后就承认。各位，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有的。耶稣在这里讲的就是，你真的在信靠神的时候，信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在的这个环境里是抵挡上帝，抵挡上帝的世界，拒绝不承认上帝的世界，可能会因为你信靠了耶稣，你承认耶稣，这个世界就抵挡你。我们不是要跟这个世界故意敌对，但是我们希望问题的重点不是在说，我是不是信，就是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名分的问题，问题是在我是不是真的愿意让人知道我是属耶稣的，我是不是真的愿意让人知道我的主是这样的美好。就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你是不是以你的主为荣？这叫荣耀归给主，他实在是非常的美好。我们没有骄傲的意思，我们没有自大的意思，我们也说真的也没有什么定别人罪的意思，我们只是告诉人这个世界上一个真实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的主，唯一的创造者、拯救者，我们却故意的不认识他。现在他的恩典让我能认识他了，我也要叫你认识他。现在我们都需要去承认他，你也需要承认他，我也需要承认他。但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艰难，人会叫你承认妈祖，人会叫你承认，或者说在中国大陆很多你要相信无神论。那在很多地方，包括日本以前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你要活下去，你就要踩那个耶稣的像。这些就是一种价值的观念。我们有没有真的看到主是美好的，而且是独一美好的？我们这样承认也不是什么伟大的事，是理所当然的事。你可以看到撒迪教会的问题在这里更清楚了，大家对信仰上面是越来越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不愿意把耶稣当作至宝。那我们求主让我们肯定他是真实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上帝的儿子，但他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呢，有点把他当作乞丐。你们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乞丐王子那个书哈，他像一个乞丐，没有人承认他。我们这些知道他不是乞丐，他真是王子。到这个王子有一天得国的时候，王子会在父的面前说，父王，我当年流落在人间的时候，每个人把我看乞丐的时候，这个人承认我是王子，那父王就会很高兴，就会提升你。有这样来了解，是一个了解的方式哈。好，我们在世界要承认耶稣，那么耶稣将来会在父还有众使者面前都会提升我们。我们不是为了那个世界上虚荣在做这些事，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真理，他真是上帝的独生子，上帝的慈爱，他真是爱我们，我就承认他，承认他的名就是承认他，因为我们说名如其实，只是名更把他这个实际凸显出来。好，这个话也是众教会都应该听的。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锁。哦，这句话耶稣的名字也太长了，好长啊，好像俄国人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维也夫斯基，哦，这比那还长两三倍，又好像什么日本人的什么名字什么一郎二郎三郎，哦，很长啊。其实他就讲耶稣跟你说就好了，但是他说那圣洁真实什么什么什么的说。好，我们已经讲过每一个耶稣的这些名号都跟那个收信的人有关系。耶稣现在要用这么长的话来对一个教会讲话，就是这个教会 这个这么长的这每一个字呢，都跟这个教会有关系。好，第一个他说他是圣洁的，是独特的。这个在菲拉铁菲教会里面也很需要。这个基督徒在世界上随时都有这样的看法，都要有这样的一个立场。圣洁的意思基本上不是指道德上多好，圣洁基本上意思就是分别，分别为圣。耶稣是跟所有的东西不一样的，所以耶稣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也跟所有的人不一样。对，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吃喝玩乐、耕种盖造、读书选举，我们跟世界上人在一起，这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心跟人家不一样，我们做任何事是依靠上帝在做，我们做任何事是爱上帝在做。我们有一种跟别人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圣洁的态度。这种不一样的态度，菲拉铁菲教会表现得非常好。因为他在逼迫中还承认耶稣是这样，是真实的，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虚假的，或者是不承认上帝的部分都是虚假的，靠着世界本身自己也是虚假的，是虚空的，依靠上帝是真实的。菲拉铁菲教会也是一个真实上帝的儿女。好，下面讲着拿着大卫的钥匙。拿钥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了解，各位能不能了解这件事？钥匙的意思，我们在前面讲到耶稣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拿钥匙的意思通常是有权柄的意思，因为拿着钥匙就表示他可以进你这个门，他可以关你这个门，就有点像什么电脑里面可能也有，你们在那种重要的军事单位里面可能也有，你的级别可以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看什么样的文件，你可以进到什么地步，拿着钥匙就是可以开嘛。那如果整个这个公司保险库的钥匙你也可以开，董事长的门你也有开，就董事长钥匙也有，保险柜的钥匙也有，你每一个人的钥匙也有，就表示你有最高的权威嘛。你连进门的钥匙都没有，可能你只是外在的人，你没有那个权威。有钥匙是表示有权威的意思。那么各位你也记得，耶稣曾经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那就是给他权柄在地上掌管，或者在地上执行耶稣的旨意啊。掌有生死的钥匙，就是他能掌管生和死。这里有大卫的钥匙，那是什么意思？各位，大卫的钥匙大概是指有大卫的王权，大卫是王，耶稣拿着这个王的钥匙，让人能够进到大卫的国度，当然呢就是指着耶稣的国度，大卫是基督义教，也把这个门可以关起来，让人不能够进去，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也表示不只是有这个权柄，而且这个权柄是唯一的，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钥匙，因为这个钥匙只有他有，他开了没有第二个有人有钥匙能够把它锁起来，他关了没有第二个人有钥匙能把它再打开。是上帝的儿女有这样权柄。你也记得耶稣也把这样的权柄给了使徒，给了彼得，你们在地上捆绑的那有点像关，在天上也捆绑，没有人能再开，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那有点像开，开了就没有人再能关。好，我们基督教讲这种钥匙这种权柄的意思，我们通常是讲到福音的权柄或者圣灵的权柄。当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当我们让人得到主的圣灵的时候，我们就被释放，我们就得自由。所以捆绑一般来讲就教会的惩治，当有人得罪上帝，而且一再受到警戒而不悔改的时候，也有用钥匙把它捆起来，好像绑起来的时候，那通常这种捆绑就是一种惩治， 比如说停止你的某些服事啊，或停止你领圣餐的权柄啊，这些。当然现在人不服事啊，哎呦牧师谢谢你啊、哦、真的求之不得哈、啊、你不准再领圣餐了哦，那求之不得不要来领圣餐了，就终于可以不要聚会了哈。我们没有把这个想成一个福气，我们就不会觉得那是一个惩治。教会需要有惩治，当然教会更需要有释放。这个世界不信上帝的人都应该来到教会里，因为他们的苦恼、他们的捆绑、他们的重担，都只有在神借着教会给人的那个权柄中间得到释放。耶稣说，这个女人被她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被撒旦捆绑压制了18年，岂不应当在安息一家得到安息吗？所以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有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这些事情，也实在是求主让我们能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因为我觉得这个世代人各样的疾病太多了，我们也知道，尤其精神观能方面的病，也不是说什么吃个药可以彻底根治的，常常就是很烦恼。那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不过一般来解这个经文的时候说，关了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的时候，常常是指一个工作事工的展开没有人能够拦阻。如果一个人真的是属神的人，那么如果真的是神的工作的话，那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也没有人能够开。我们也再想一下什么叫刚开关的意思。我们有说捆绑和释放，教会的惩治和福音对人的福音给人的力量，释放得自由的力量，这个是这样。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啊，可能可以这样推哈，耶稣开了一个门，就没有人能关。这个我们通常是可以讲到事工的展开，再大的拦阻是耶稣为你开的，就没有办法拦阻，就挡不住。如果我们把它再讲，那是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那是什么意思？除了我们一般讲到说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释放和捆绑哈，可能也可以有一个意思，这是不是也是主给我们平安的意思？各位，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非常希望那个门关了不会有人开的，有人开那就惨了，就睡不好了，小偷进来了嘛。这也是一个权柄。耶稣当我们安息的时候，耶稣把那个门关起来，让我们有安息，没有人会进去偷我们的东西。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哈，但是我想这几重的意思我们都可以放进去想。主给我们自由，能够开，能够释放我们，主给我们能力能够进行事工，主也惩治我们，或主借教会惩治我们，让我们被捆绑被惩治，主也关让我们得到平安，不被外面的事搅扰，可能都有这一些。非拉铁非教会，神给他很多的释放，神也给他很多的平安。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都知道，你略有一点力量，这力量并不大，但是我想在这里未必是负面的意思啊，所以有一点力量，那么能够为主征战，能够不弃绝主的名，能够见证主啊，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遵守神的道，奉主的名做主的事，都是不弃绝主的名哈。各位，有的时候在遵守主道的时候，我们会弃绝主的名。这有的时候，我说弃绝太重了哈。有的时候不提主的名，这有的时候是必要的。譬如说，你到大陆做一些中国去做一些福音的工作，或者做一些扶贫的工作，或做一些工作，有的时候你不太能讲出你的基督徒的身份。比如说你今天有的时候到回教国家去传福音，你也不能够提到耶稣的名， 你可能就是以工程师的方式进去，教英语教学的方式进去，医疗人员的方式进去，你不提耶稣的名字，这个我想主也不会为这个事情生气，因为我们实在是想高举主的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略做一些隐藏，其实是叫主的名更加能够被人认识。我们主耶稣也有这样的情形，各位，主耶稣在传道在医病的时候，有的时候医好了人也严严的嘱咐不要把这件事讲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把主的名传出去的时候会妨碍传道的工作，尤其譬如说他刚好医好了一个大麻风，那这件事一传出去，大家就可能不太想听耶稣讲道，只希望他来医病。这个我觉得现在在台湾有一些聚会也是这样，医治释放大会，当然都要讲信息嘛，讲信息的时候这个打瞌睡那个，哦，现在有病的到前面来，哇，冲冲来了，摄影机什么也来了哈。我们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形了，各位，我们华人是一种很实际的民族，实际不是不好，但有的时候就会相当的不好哈。就我们要的就是啊，只要我信耶稣，我股票能够涨，我儿子能考上大学就好了。至于其他事情，我们就不太在意。各位，这有一个危险，就是只是在利用耶稣。耶稣岂是给我们利用的？耶稣是做我们的仆人，他是帮我们成就事情，但是做我们的仆人前提，他必须做我们绝对的救主和主宰才行，而我们是依靠他的。那我们有不提主名字的时候啊，为了让主的名能够得到更大的彰显，我们有这个时候，但是我们心中不是要弃绝主的名，这在前面说认主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是处处要冒犯别人。我昨天看到一个人家寄这个图片给我，也是很好笑哈。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有人在电线杆上常常都喜欢贴东西嘛，有人是贴阿弥陀佛，有人是耶稣什么什么哈。那么就有这么一个信耶稣得永生啊，但是得永生被那个另外一个海报盖起来了，信耶稣另外得信耶稣得底下几个永生刚好被遮住了，下面一个广告是越南新娘，就变信耶稣得越南新娘啊，真的有一张照片被照出来了哈，耶稣的名被遮盖起来了哈。我们不弃绝主的名，我们是要高举主的名啊。希望你在每一件事上都想到是这样。各位，如果你真的以主为荣，你真的觉得主是爱你的，你天天要跟人家讲耶稣的。主的名字啊，有一首诗歌说一天念他一千遍，那是对不起啊，主，你不要嫌烦，你的名字太宝贵了。各位，其实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会不会这样了哈，以前男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尤其是女孩子谈恋爱，就一直喊他的名字，天天念，哎呀，我是谁啊，什么酱啊，什么啊，念那个名字好像很肉麻一样。就我希望我们跟主之间有这种丰富的情感，当然我们跟主不只是丰富的爱，而且我们还是说他是充满尊贵的，而且那个名字是真实的。这个菲拉铁菲教会是遵守主的道，也没有弃绝主的名，他总是奉主的名，希望主被高举。因为他是不断的高举主的名，所以主也不断的给他开门。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前面讲到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在这里也讲到说这是一个敞开的门，没有人能关。也有很多的机构和书籍或组织也喜欢用敞开的门来讲啊，就是没有人能够关起来。比如说中国大陆施工，比如说回教的施工，这敞开的门虽然政治势力很大，但是没有人能够关，你可以一直进去。敞开的门你还可以想到其他的部分，敞开的门不只是对外的，也可以是对内的。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各位，有些门是要关起来的， 比如说你到银行或者到什么地方，有的时候那个门就会上面一个就是 authorized personnel only， 只有啊、这个员工或谁谁谁才可以进来，别人不可以进来。再上去可能又有更高的层次了。那如果你要到什么总统府啊，当然你在美国不一样，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应该还是啊，你可以去参观白宫，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那你今天到如果是在一个君主的或者君主专制的地方，你就不可能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一直进去。各位，有的时候那个门甚至会连皇后都不能进去，你记得以斯帖吗？你不能随便一直进到最深的那个门，打开那个门就是皇帝，你不能进去，除非皇帝叫你进去才能进去。所以这个敞开的门也可以是一个意思，就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没有拦阻。总之，不管是这个门是对外开的，你可以一直出去，或者对内开的，你可以一直进来，都是表示你在神的喜悦当中做神的工作。第九节，那撒旦议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哈。这个我们也多次讲过了，在初代教会一直抵挡耶稣的，抵挡门徒的，抵挡这道的，尤其在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也可以看到的，就是犹太人，犹太人对基督教的抵挡是越来越厉害。那当我们也很遗憾，后来基督教有势力的时候，也常常用世界上势力去逼迫犹太人，这也是很大的，我们很羞愧的地方，很不应该的地方。不过犹太人的确是当他们拒绝信靠耶稣的时候，他们的确好像撒旦的儿女一样。这个不是马丁路德常常喜欢这样骂他们，所以说人家说马丁路德是像希特勒的祖先一样，就这么讨厌犹太人。我们承认路德用的一些字眼很重哈，不过这是圣经的字眼，说他是撒旦会的，他们是魔鬼的门徒，他们是说谎的。说谎更是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说你们的父是魔鬼。魔鬼的工作就是两个，一个是欺骗，一个是暴力。那犹太人常常在这个世上上了魔鬼的当。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这个意思就是要伸冤了，替你们伸冤，让他们真的知道你是属神的。他们自称是神的儿女，其实他们早就离开神了。在你脚前下拜，哎，各位，这替你伸冤哈，像什么呢？很像约瑟的兄弟在约瑟面前下拜。神早就在梦中对约瑟讲，有一天你的兄弟会给你下跪。约瑟因为这个梦差一点被他兄弟杀死，但隔了多年之后，真的他的兄弟在他面前下拜。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也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独一的真神，而这位独一的真神是被这个世界所恨恶，跟随信靠这位真神的也被世界所恨恶，所以世界恨我们。那包括自以为是上帝儿女的犹太人，那他们欺负我们，那他们有一天会在我们脚前下拜，如同他们会我们用铁杖辖管他们一样啊。我也要让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要让他们知道神的儿女才是真正蒙爱的，基督徒才是真正蒙爱神的儿女。好，当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会替他的儿女伸冤，也看到我们基督徒在世寄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承认主的真实啊。不过看这经文的时候，不要有那种报复的心理，或者被压迫的人反抗的心理。这什么心理呢？各位我就举一个例子吧。我哈，因为衣着不整啊，也不修边幅啊， 所以常常到很多地方，尤其那种比较规矩的地方，什么大饭店啊，或者说大的公司，有的时候被请去讲道的时候，那看门的人，你是谁呀？啊，对。那么我前几天就是也是到一个地方进去，他们一看我这个样子，你是谁？找谁呀？好像我是来讨饭的一样。我就有点尴尬了哈。那如果我说我是来讲道的，你也配啊哈、哦，结果刚好呢，那个请我的人，那个老板啊，从那房间出来，啊，康牧师你来了，欢迎欢迎欢迎。当欢迎欢迎我的时候，我真的很想看一看的人，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吧？各位，这种心态不好啊。这种自大的心态不好哈，是你自己衣服不穿整齐，到这种地方就应该穿整齐一点嘛，你干嘛怪人家势利眼呢啊？我们将来主替我们伸冤，甚至今天主替我们伸冤，你都不要有一种那个，哎呀，我一天到晚有委屈，有一天要好好报仇的这种心，我们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们是蒙爱的人，我们希望公理得到彰显。那我们真的，其实我们还不是狗眼看人低，我们都看错耶稣了，是圣灵光照我们才能看到，而且不是我们看到他，是他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好，这个教会呢，继续有一些神给他的应许。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各位，你在启示录已经看到太多次的忍耐了，那这都表示神的儿女在世界上的时候有很多的艰难，我们忍耐到底就必得救。我们忍耐就是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是至宝，这是真实的，什么东西都不叫我们放弃这个忍耐的道啊。这个道是要去遵行，要去明白的。你能够忍耐，我就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啊。这个也引起很多的讨论啊，我们是灾前被提，还是灾中被提，还是灾后被提？基督徒在世界上就是主再来的时候那个灾难我们能不能避免？我自己觉得太花力气在这上面恐怕也不太恰当。基督徒在世界上一定有苦难，这是真的，我们在世界上一定有艰难，这也是真的。这艰难有人多一点，有人少一点，有人非常多，有人非常少。那如果我们只讨论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灾，能不能被提，在之前还之后，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偏狭的一个观念。因为主耶稣再来的那个时候，这只是那一段时间嘛，几个钟头或几天或几年嘛，啊，这各有不同的讲法。可是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经过几千几万年了，绝大多数的都不是在那个灾前灾中或灾体灾后，在我们当中大部分没有经过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那个，如果有那种灾我们没有经过。可是我们在世界上，这句话一定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是在世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没有灾难，没有艰难。这一点我们跟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啊，活在世界上我们就有艰难，就有灾难，就有试炼。非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各位，他们会碰到空难，我们也会碰到空难。你没有说基督徒就不碰到空难，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被保守，但有的时候佛教徒也被保守。虽然有的时候佛教徒死掉了，我们不应该很高兴，但是我听说921的时候，哦，普里好几个庙被震垮了，哦，感谢主。我也不能说一定不对了哈，但是我们教堂也有被震垮的地方啊，也很多啊。基督徒、非基督徒、好人、坏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经历类似的事。他叫阳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恶人。阳光、空气、雨水、灾难、地震、金融、海啸，这些东西，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通通都会经历的。我们在这些事上和这些人在这些事上都经历，神都希望借着这些事人能够归向他。只是基督徒因着圣灵的怜悯，我们认识他，而且我们愿意继续去归向他。人间总有试炼，总有艰难。那这个试炼呢，一方面 我们因着自己的软弱，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就如同不信主的人也不希望碰到艰难嘛，谁喜欢说啊、求阿弥陀佛给我一个地震呢、啊？没有嘛。我们祷告不也是吗？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吗？我们求主让我们远离这些艰难，包括在旧约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包括亚比斯的祷告，这些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远离艰难灾难。所以我们也求主，因为我们的主也不希望我们碰到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也会碰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所谓试炼不一定就是很痛苦的事情，试炼有的时候譬如说失业啊，有的时候碰到重大的打击啊，那是试炼。但是试炼也可以是一个很舒服的事，譬如一个漂亮的女人引诱你，那也是试炼呐、啊。譬如说你升官了，那也是一个试炼呐、啊，看你会不会骄傲。所以人生其实好的坏的事情也都是一个试炼，如果我们警醒的话都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如果我们不自大的话，都在祸患或者舒服当中，我们都可以跌倒。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些，但是我们碰到一切事都可以是一个试炼，平顺的和艰难的。但是我们碰到艰难的时候，我们也要感恩，因为在雅各书在彼得前书都有讲，你们落入百般的试炼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下次你失业的时候要以为大喜乐，哦，怎么是这样子？但圣经是这样讲的，并不是那件事好的，而是这个艰难的事情，若是你愿意信靠上帝，可以在你生活中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过的金子更宝贵。所以试炼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但就我们自己肉身的软弱，我们不敢说求主给我们试炼，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碰到这个试炼也好，试探也好，原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求神让我们不要碰到那许多艰难。所以把这节经文哈，固然好像他说普天下人受试炼好像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好像在灾前特别会救一些人脱离这些，但是我又在想到普天下人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包括耶稣在内，谁不被试炼呢？谁没有大艰难呢？那这些艰难里面，谁又包括不信主人，神也常常开一条路啊，叫我们忍受得住啊。那保守你免去那个试炼，我想只是简单讲，就是当你这个学会了以后，神就不要你再学了。你已经通过了这个第一级的考试，就不必再考了嘛。已经有过这个过了这个，就不必再有了。当我们人生还有各方面的，而且你试过了以后，过一阵可能你忘记，会又再来。我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学会功课。各位，中国大陆他们很喜欢讲这句话，就是那个学费不要白交了。我们因为一个错误交了很多学费，因为一个错误我们受很多苦，你就不要，你就学会这个事情嘛。当然我们人常常学不会，你赌博，哎呀，输了好多钱，你应该学会一个功课，不要再赌了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没学会，学的刚好相反，下一次要再赢回来。你作弊被抓了，记了一个大过，你应该学一个功课，就不要再作弊了。可是你学的功课可能是下一次作弊要更小心一点，因为没有学会哈。那如果我们学会了，就不需要再受这个试炼。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啊，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这个在启示录里常常讲的，就是你一定要持守，好像我们会失去神已经给我们的东西一样。从神永恒的计划里来讲，没有改变，不会失去，但从我们人这边来看，得得失失都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你要谨慎。神固然是保守你，但是你不要在这种保守中忘记了神，忘记了神的保守，你就更容易失去了。哦，在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 在他离开和要再来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给我们东西我们要守好。这圣经也讲过很多，我们也提到好多了。他给你的五千两银子，你们保守好，不但保守好，你们再赚五千两银子。他给你的那个重价的珠子，你们保守好。他给你的生命，你们保守好。他给你的冠冕，你们保守好。他已经都给你了，神已经都给我们了，但我们也都得到了。他给你永生，你们保守好。那我们需要继续靠主的脸保守，免得被夺去。各位，谁会夺去我们的冠冕？冠冕会被夺去吗？如果是一个皇帝戴的冠冕的话，是可能被夺去，就有人篡位啊，你就被夺去了。如果这个冠冕是指运动会的冠冕，金牌，那你得到的应该不会被夺去，但是也有可能被夺去。如果是指下一届的，你本来是世界排名第一，你是排名第一，当然迟早有一天一定会被夺去。但这里有点奇怪，就是好像冠冕是应该你已经得到，不会再失去了。他说要小心不要被夺去，意思好像说真是道口的鸭子飞掉了。神已经给你，但是因为你的自大骄傲，已经答应给你就夺去。那在历史上从人这边来讲，那太多了。你原来是公侯伯子男，你原来是将军，原来是多大的，结果后来因为触犯了这个上司或者长官，可能原有的职位又被夺去。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多，很宠的一个大臣，哎，一下你的宰相的位置被夺去了。这夺取当然就是国王把他夺去了，两种可能把他夺去，一个是国王，另外一个呢竞争者。我们在侍奉主的路上不要想到什么竞争者啊，国王会夺去，也就是上帝会把上帝已经给我们的夺去啊，这个不是没有圣经的根据。耶稣也讲过，保罗也讲过，所以神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国民。那这是讲以色列咯，以色列是神的儿女，但是神好像强力把他再夺回来，要再给别人。神把他夺去，这只是在讲神掌权了。神对我们是充满了恩典，所以神只有神能夺去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啊。但另外一个要夺去的，会夺去就是魔鬼，好像会夺去我们的东西。我们堕落了，我们骄傲了，自大了，原来神给我们就被夺去了。还有一个会夺去我们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你自己的疏懒，你自己的自大自满，就会把神已经给你的冠冕被你自己夺去了。所以你要持守，要紧紧，要继续信靠神。十二节，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的殿中做柱子。好，我们也在前面看过，每一个得胜者都有每一个祝福给他，或一个赏赐给他。那这个教会，如果你得胜呢，我会叫你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这当然也是一个比喻说法了。各位，如果我今天到国王面前，我打了一场胜仗，国王说啊，你得胜了，我封你做伯爵，封你做公爵，或者我赐你什么哪里一块地哈，这都以前会有，我赏你5万两黄金等等。哦，爱卿啊，你打的这场仗实在太伟大了，我现在变好，变成一块石头和一个柱子了，这算什么赏赐啊？哎，各位，我不要变成一根柱子，这样在天上就是这样一直顶着那，哦，很痛苦啊，好像希腊神话的一个阿特勒斯一样，变成一个柱子，变一个山在那里，那还得了？这当然是比喻的说法，不是说我们将来要变成一块柱，变成一根柱子，那没有人想要得胜了。这个做殿中做柱子，当然就是说很简单嘛，就是如果你得胜了，神叫你做栋梁之材。如果照这个 一般的这个观点来讲哈，得胜的将军不一定能做宰相，因为将军是打仗，宰相是治理内部的。不过在这里有点想，你在世界上靠着主这一生忠心的，将来在神的家中能够被神重用，这也不必指将来在天上。我觉得在我们人间，我再次觉得这里所有讲的都可以用在，凡有的还加给你。我们在世上好好的侍奉，也许神就继续的使用你，让你在教会里更多的成为一个重要的负责的同工。我们并不是看重这些名分了啊，但是我们很乐意被主更好的使用。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做柱子不出去啊。我们也用一般的话来讲，让我们明白一点哈。各位做官呐、要朝中有人好做官。你做官呐、大概古今中外都有一点啊，就是真正大官呐、真正比较稳的官，是在宫廷里，在总统府。你是什么边疆大使、那有的时候都会发配哈、发到外面去的。这里说他不再从那里出去，当然不是讲别的，但是我们用官场的话来讲一下，也就是说他会一直在皇帝的身旁的，不会再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当然在讲远的，我们永远在神的殿中做柱子，我们永远跟神在一起。但这种重点就是在讲到说，我们每一次得胜，神让我们跟他是更亲近，更被神重用的。然后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这臣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这个语法有点奇怪，第一个好像有点啰嗦，这里很多的啰嗦就是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臣的名，我神那里降下来干嘛？还有我的心灵这么多，我干嘛？很自我中心啊，这我当然就是耶稣了。不过这里他一再讲我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大家一个宣告，我每次讲这个我，是强调耶稣的权柄，而且他一定会做到这样的事。神是属耶稣的，所以是我神的名。把神的名写在一个人的上面哈，各位你再想想看，这是赏赐吗？刚刚说把你变成一根柱子不太是，现在这个赏赐叫什么？赐字。哎，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是犯人才会赐字。哎，你看那个《水浒传》啊，什么都是一样哈，在以前也是很残忍。你犯人第一件事就是在脸上刺字，以至于犯人连逃都逃不掉。因为你逃到任何一个地方，人家一看，你脸上怎么刺一个字？那表示我是囚犯，就是这个意思。你根本没有地方去的，而且这个都消不掉的，因为刺字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那在这里也在一个人脸上刺字，这个字刺了好几个哈。第一个是神的名刺在写在你的脸上，第二个是你的脸上有四个字耶路撒冷，第三个有一个名字是耶稣，或者我的新名，或者耶稣是主。哇，脸上写了三个名字哈，那这是什么意思？这些我们就都需要去想。当然不是在脸上刺字了，但是脸上刺字表示的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看得到。我刚刚讲的是羞辱，但可以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是一个荣耀啊。就是如果刺的字哈，第一个字是更不可思议的荣耀。我康莱上脸上写着耶和华，这还得了？我是神啊！一个在世界上靠着上帝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的一个教会得胜者，他等于就是上帝，或者说他就代表了上帝。那我们基督徒是有这样的荣耀哈，而且这是耶稣所做的。耶稣要把上帝的名写在这个人脸上， 叫天使世人都对他有一个尊敬，因为这些人当年在世上是尊重上帝的，是尊主为大的。这个名字写在上面也表示我们说名如其实，就是神的儿女，有神名字的儿女，他也有神的能力，神的慈爱，这一切当然都是神赐给他的，不是我们本身有的，但我们真的就有神的那种身份，很尊贵。然后第二个名字是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也写在这里。一个人怎么变成一个城呢？这也是很奇怪的啊。当然这里也不是一个人，这是一个教会，等于说是，这是对教会集体讲的，当然也包括对个人讲。我们有一个名字是耶路撒冷，如果说我们的一个名字就是上帝，另外一个名字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意思就是这是上帝所住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城，也就是我们脸上的字表示神是住在我这里。是第一个字是表示我们就好像代表神一样，第二个是我们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们是一个神喜悦的地方，所以神喜欢住在这里。对，耶和华喜欢住在耶路撒冷，当然你知道耶和华住在哪，他当然不住在任何一个地方，他住在人的心里，他住在人的身体里面，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在以赛亚书应该是62章还是60几章有讲到说，耶和华哪里要住在任何一个地方呢？耶和华住的地方就是一个虚心悔改的人的心中，一个肯认罪悔改的人的心中。这个在65章哈，对，66章哈，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所住的地方，所看顾的地方，是虚心痛悔，因我的话而战兢的。66章第2节，神住在这里，表示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神的名在这里。那神住在这里，这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降下来的，这也很荣耀。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降下来，也就是从神的恩典而成的，而不是我们自己人盖造起来的。神把这个新耶路撒冷降下来，就表示这是恩典，也表示是完全的，是美好，因为从神那里来。新耶路撒冷相对有点像真的耶路撒冷，不像旧的耶路撒冷有很多的虚假和污秽。耶路撒冷是神住的地方，耶路撒冷也知道，就是这是一个平安的城，人可以在这里找到平安。一个得胜的人，一个得胜的教会，是让人觉得我跟他在一起是有平安的。好，还有就是我的心名，这耶稣的心名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继承产业的，耶稣是得胜者，耶稣是神所喜悦的。这个名字也写在这个人的身上，表示这个人也是得胜的，这个人也是上帝喜悦的，这人也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三个名字写下来代表的是这个教会和这个人的尊贵和丰富。好，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也就是给我们这样的勉励哈。14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教会的使者。啊，这老底家呢是7个教会里面，除了撒迪教会里另外一个，就是只有受到责备的。但这个教会看起来是很丰富的哈。给这个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哦，这个耶稣的名字也非常长哈。耶稣第一名字第一个就是他是阿们，阿们的意思各位大家知道，就是真实的意思，诚心所愿，那个真实的说话。在这里耶稣说他是真实的，也表现出一件事，就是老底家教会是虚假的，他的富裕，他的丰富都是虚假的，他没有神，他的虚假也被耶稣看出来了。耶稣是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耶稣是一个见证者，他当然也是被见证。耶稣见证上帝的真实，耶稣见证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上帝也见证耶稣是真的。上帝和喜悦就是互相的，为诚信真实，其实跟阿门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这货真价实的。耶稣的见证是真的，耶稣见证的对象是真的，而老底家教会就是表里不一致的。老底家教会其实跟撒迪非常像，按名是活的，按实际是死的，虚有其表。耶稣要的是表里的一致，而且是真实的美好的一致。耶稣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也就是老底家教会没有把耶稣当作元首，没有把耶稣当作那个真正的首，真正的元首，真正应该听的，万物都应该听他。神造万物就是要尊耶稣为大的，可是老底家教会也没有。你在老底家教会和在撒迪教会看到情形都差不多，没有什么好像很大的错误，也没有什么异端，也没有什么淫乱，好像都没有看到这在其他地方所提到的。但是他们的危险就更大，他们就是那种自满自大的态度，那种不去依靠上帝的态度。所以这其实老底家教会和撒迪教会也有点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没有什么罪恶，法利赛人就是他们的行为也都非常好，但就他们有那种自大自视，自己靠自己。恐怕老底家教会状况也是这样。好，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耶稣知道每一个教会的状况，也知道这个教会的状况。这个行为就是我知道你是不冷也不热。好，这一点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因为这个是很多人对这段经文的一个不当的一个理解哈。不冷也不热哈，不冷也不热就是温嘛。温有什么不好？下面就讲，你既如温水 lukewarm， 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好了，因此我们就产生一个问题了，热吗？我们通常了解就是对主火热嘛，冷吗？就是对主冰冷嘛，热吗？就是爱主嘛，冷就是远离主嘛。那怎么讲也是不冷不冷不热还不错嘛，比冷要好一点嘛。而我没有天天读经，可是我一个礼拜读一次嘛。你的意思是耶稣说你就一次都不要读最好，我巴不得你冷嘛啊，热我们懂嘛哈，你每天都好好读经，那耶稣巴不得我们冷。哎呀，哈利路亚，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不来教会的理由，而且耶稣说他巴不得我们冷嘛，我们不去看那个热哈，我巴不得我们冷。那我十年只传福音给一个人，哎呀，这不冷不热。耶稣说我巴不得你一个都不传。哦，感谢主，我不要去传福音了。我们对主的每一件事情都不去遵守，这是神巴不得的事情，那什么意思呢？这很难懂了。所以就很多人要花很多的力气来解释为什么耶稣希望我们冷啊。有人说就希望我们冷，冷到一个地步可以悔改啊，这都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这样解释也就不对了。这个不冷不热其实很容易了解，当然我们先从这个当时的环境来了解。我不太喜欢讲这些，我不太喜欢讲当时的文化历史背景，因为这里常常在讲这些话的人常常有一种炫耀，就或者是有一种警告，你一定要多懂圣经的历史背景，多读一点书，你要知道希腊人在写什么启示录背景，你才能懂启示录。各位，这个讲法不对，这好像假定圣经要有很大的学问才能懂的。有学问不是坏事，但是要懂圣经最重要的是敬畏上帝，而不是我们要有那么多知识。这个学者告诉我们，老底家这个地方啊有温泉，温泉就要热， 温泉在这边，当这个泉水慢慢有很强烈的这个那个热度，还有很多的这些什么化学这个矿物质哈，当它流到另外一端的时候，已经变冷了。
而且它的那个温泉，这个温泉好像是河流式的哈，那些矿物质都沉淀了，所以在它刚刚流出来的时候，那个热的是很好的泡汤的地方，是可以很有用。然后慢慢流到远的地方了，冷下来也沉淀下来，冷了它也很有用，它可以喝了。或冷或热的意思就是要有用，不冷不热就是没有用，既没有冷的用处也没有热的用处，所以这句话很容易了解。那你把它只想成什么，为什么是不冷不热，想到属灵上冷热，那就完全错误了。你在神的面前要有用，不能没有用。你也不要想到温的没有温的是有用的，它的意思就是照那个背景，就是这刚好是没有用的时候，既不适合饮也不适合洗。你这是那个温泉在流的过程中，既没有什么热度了，所以洗不舒服，要喝呢你还脏脏的，要吐出去。那各位，我们都承认我们没有什么用，我们是无用的仆人，但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有用，不要始终是不结果子的树。